奥巴马与习近平中南海瀛台夜宴，两人谈话内容曝光，谈到改革与民主。北京主办 APEC 给台湾什么启示？两岸关系在 APEC 之后能否拨云见日？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1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习近平和奥巴马上周二在北京的中南海瀛台进行了一场中国式的庄园峰会。这次的瀛台会相较于一年多前在美国加州阳光庄园举行的奥习会，美中两国的形势似乎已经出现了变化，奥习两人再度交手，谁占上风？美中两强博弈又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呢？海峡论坛今晚让我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还要再讨论关于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在北京召开之后呢，对于两岸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变化。那么在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特使萧万长呢，参加完北京的 APEC 返回台湾之后呢，向马英九总统呢报告了他此行的成果，那么也召开了这个记者会。当然在记者会当中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就是萧万长这一次到了这个北京去参加 APEC 到底有没有遭到这个矮化，或者是在称呼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啊，是不是有北京有失小动作。那么萧万长是表示说，这个部分媒体关心的不是会议的成果，而是枝枝节节的这样的一个细节，也有负面报道。但是他强调我们并没有被矮化。那么萧万长也说，这一次他代表马总统出席北京的 APEC 有得到该有的成果，也没有辜负国人的期待。虽然主办方面称他为萧万长先生，让他不满意，但是当他以这个 Chinese Taipei 也就是中华台北的代表身份发言的时候，他觉得与其他的经济体都是平起平坐，同等发言。那么此外呢，马总统在日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仍然表达了不放弃马习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马总统表示说，虽然这一次在 APEC 没有办法举行马习会，但是因为北京方面顾虑太多，不过呢，马习会他并不放弃，可是一定会要在国家需要、人民支持、国会监督等情况之下举行。那么这是在这个萧万长前副总统参加完这个 APEC 回来之后，还有这个马总统接受外媒专访之后的一些情形。那么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就要围绕着 APEC 来探讨种种的这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两岸交流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玉芬欢迎您。
好，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的现场讨论。当然我们先来看看北京 APEC 峰会的重头戏奥习会，这次是选在中南海的瀛台举行，可以说是别有深意。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星期五披露习近平和奥巴马瀛台夜话的部分内容与细节，包括了两人在中南海瀛台散步，随后到含元殿小范围会见，然后是香以亭小范围的晚宴，最后是迎新亭的茶叙。那么原本计划是晚上9点就要结束全部的活动，但奥习两人却一直聊到了晚上11点多才挥手告别。在这5个小时的会谈当中，奥习两人的话题涉及了经济、民主、改革以及中国的主权和近代的历史。然后我们看到这图卡啊，这个习近平首先是用了这个瀛台的历史，他说光绪皇帝的时候中国衰败，搞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那么奥巴马则是悟性不错，他马上接话说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 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要我们拿出勇气。那下面习近平谈到民主的时候则说，中国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这可能是提到这个香港的话题啊。那么中国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少，甚至还要更多，因为西方的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中国的民主则必须代表全体的人民。那另外呢，习近平也谈到了这个主权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的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因为历史证明只要中国统一，国家就能够强盛，如果是分裂呢，人民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幸福，甚至有可能有灾难哦。当然中国对于主权的问题也因此看得更重一些了，这是习近平方面的说法。那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玉芬哦，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银台夜话现在有更多的细节披露出来了，你怎么看这一次的 APEC 澳席会跟去年的这个中原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想说类似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希望把这个会做得非常的亲密啊，然后是非常个人在元首之间的这个交情。那当然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可以把真正内心里面比较隐秘的话，然后比较坦诚的彼此交心。那当然在中国来讲，他利用这一次呢，好好刚刚像东明介绍了，把中国的历史啊，中国对于这个主权对于统一很多方面的看法给奥巴马上了一堂课啊。不过我相信奥巴马也是有备而来的，在事前他的幕僚应该知道而且做了功课，所以当习近平刚刚谈到的这个银台的时候，譬如说这个光绪被囚啊，改革有了这个变化，那奥巴马马上接上话来。不过有趣的是呢，这次他们在银台举行这个会谈啊，可是最近刚好出了一本新书，在为慈禧太后这个翻案啊，就是说慈禧太后其实是清朝里面一个非常主张要改革跟开放的，那光绪是一个非常弱的皇帝哦，那么慈禧从头就不看好他可以站在这个外国势力的压力之下能够坚持到底哦。所以说选在银台这么一个轻松避暑的地方，但是这一段的历史啊是怎么去解释的，现在呢就开始又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习近平选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完全能够如他所愿的说是这样子去诠释历史，还是接下来别人可能对银台这段的这个清朝的改革又有不同的
各方不同解读？
对对对，不同的解读。
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怎么看这个这次澳席会选在这个特殊的这个银台举行，这个习近平给奥巴马上的这堂中国近代史课，您又是怎么看的呢？吴汉教授，
我想习近平做的这个政治动作他是一定有深意的，选择银台，因为银台这个地方是满清整个走向败亡的这么一个关键点，因为这个光绪皇帝当年这个搞百日维新没有成功，那么从此这个满清这个革命的这个势力啊就开始滋长起来了，而且在这个百日维新之后，外国势力开始更大规模的介入了这个整个中国，那所以这个我想习近平大概要告诉奥巴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中国被外国势力介入，已经有经历了百年之久。那么既然经历百年之久，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中国的整个的改革走向民主，跟西方是不是一定要走上同一条路，或者还有这个大一统的问题，我想这个他都是要表明跟奥巴马之间在这个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的不一样。这个我想是在银台做这样的一个会面的一个他的初衷。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的分析。那么当然人民日报也说，这个奥巴马当时在银台会上的回应是说，借由此一会啊，我更了解了习近平您的这个执政理念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过了解并不代表两方就一定要合作。
同意。 对，
对。那么请玉芬帮我分析这一次的奥席会在这个合作跟奇迹的方面更有哪些呢？
我想说大家比较没有意义的就是说，第一个在这个所谓气候变迁上面啊，中美都把它视为是一个重大的成就，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美国比较在乎的啊。那因为在谈判的过程里基本上他们认为过去中国口惠而不实，一直说答应要合作但没有具体成果。可是另外一个对中国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签证方面，那这个东西是中国要的，那么因为马上牵涉到人民，所以绝对是让中国人有感啊。那这对习近平个人的这个在民间的受欢迎的程度，可能所谓提高中国形象有比较大的帮助。那么另外就是在所谓的那个资讯科技协议，就是 WTO 的新谈判上面有了进展哦。那还有就是说，当然包括所谓亚洲的自由贸易经济区 还有未来这个亚洲必须要整合的发展，大家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说，因为美中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有冲突，有很多的点我们看到大家在摩擦，所以对他们两人来讲呢，最重要就是说让这个美中关系的大轨道不要偏离和平，所谓的和平发展，然后这个建设性的交往这样的一条道路哦，等于是两边的元首再次确定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改变。可是我们也看到在很重要的一些其他议题上，包括台湾啊，包括人权，包括香港，对南海、东海这些问题上面，大家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只能说美中关系本身一直就是竞争又合作啊。然后在很多旗舰，这个就提到奥巴马后来在澳洲最近提的一篇重要的政策讲话，讲到美国的价值跟原则啊，这一些跟中国有冲突的地方，他再次在澳洲的这篇演讲提到，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旗舰很难消灭的。
选择不在北京讲，但是到澳大利亚 G20 去讲的更多，
就讲的更多，是的。
好的，那也请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掌握一下这一次的奥协会在台湾的部分谈的有没有新意呢，吴教授？
在台湾的部分，在这个新华社的发出的这个讯息是说，这个美国不会阻碍这个中国的统一的意图，但是实际上美国方面对这句话是否定的。他是说，奥巴马只是说在两岸之间希望能够以一个尊重跟尊严的基础上能够互相发展。那么当然我们在台湾来讲，因为基本上先跟美国之间有个沟通，大概奥巴马在这次的这个谈话里面没有对损及台湾利益的部分有太多的意外，那么大概大体上我们都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状况。那么当然在这个奥巴马他特别也谈到了这个战中的部分，当然是表示这个战中不是美国人这个出面来阻这个来出手了。那么但是中国方面是的确把这个问题丢到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在台湾的问题上这次所琢磨的并不是很多。
他的问题我想补充一下，东云，就是在台湾问题上面啊，那么第一个，奥巴马他在过去来讲并没有公开或者私下谈过不支持台独这句话，虽然说它是美国既定的政策啊，那这个是一部分台湾的外交人士很关心的，就是说虽然是美国政策，讲跟不讲，尤其是由总统来讲还是有意义的啊。但是从正面的来讲，这一次奥巴马他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两岸未来的发展要在尊严跟尊敬的情况下，那美方知道说两岸的谈判其实已经慢慢进入深水区了啊，
是
谈判越来越困难，所以这个新的尊严跟尊重其实是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也代表了说美国对于台湾在两岸谈判当中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在澳洲他又第一次提到说肯定台湾的民主，他就讲说过去美国推展民主大家说这是西方价值，可是他提到了日本、韩国、台湾，所以在奥巴马的这个六年多的任期里，他从来没有公开的在演说中提台湾，但是这次两次，一次在中国，一次在澳洲，
都提了。
对，你可以看得到说到了他第二任快要卸任之前，然后再加上两岸关系谈判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他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觉得要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面给予台湾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持。
那么玉芬，除了这个台湾的问题还有一个小插曲想请您谈一下，因为您是记者，谈到这个新闻，因为这次刚刚你也知道这个签证呢，虽然说美中两方大幅度的延长了签证的期限可以说是一项进展，不过中共还是把这个对华驻华的外国记者签证抓得很紧，所以说在这个奥协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呢，纽约时报记者就提问了说，那记者签证你要怎么处理呢？没想到这时候这个习近平是脱稿演出，他讲出了这个车子抛锚了你要下车看看，意思说你自己要去检讨自己的原因，还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哦。这么当然纽约时报隔天就以这个社论来回呛了，
是
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虽然这次以这个天朝之姿去接待各国的元首，但是看来习皇帝的价值观好像跟普世价值还是有一段差距，对不对？
我想在新闻自由上面就是说尤其是在现在中国强大之后，习近平在民间有了这个强人的形象以后，我想中国对于所谓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不一定要照单全收，甚至越来会越严。那我的了解是最近一些在美国国际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说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监控跟不欢迎的程度开始有在增加，所以不光只是对媒体所以说他认为可能 外国势力的介入，中国现在要好好的审查一下哪些外国势力的介入是对他来讲可能是有损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哪一些？那包括媒体，当然在他们来讲，尤其是大家都了解说，当时这个彭博跟《纽约时报》是因为爆了温家宝他的这个家族财产，那么被他们认为是被在这个中国的内斗当中利用到了。那当然，《纽约时报》的这个问题呢，问完之后呢，我们从报道看到就是说，他回到新闻记者中心，受到同业英雄式的掌声欢呼哦。那当然，很多同业，包括像这个福斯 Fox News 他的记者啊，在他的推特上也在讲说，刚开始因为习近平没有马上回答嘛，所以说他就推特上面写，就是说，他说习先生你怕什么？哦，他就说非常不满意习近平没有马上回答。可以看得出来，刚刚讲到说美国在乎的这个价值观，所谓的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在中国来说，可能这个部分的冲突会越来越明显。
好的，谢谢玉芬。那么吴宽教授，其实上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也提到，这个习近平最近被国际媒体称为是习皇帝啊。那么你怎么看？总评这一次在 APEC 上，习近平他在大国舞台上的自信演出，你觉得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呢？武汉吴教授。
习近平这次以一个主场的优势啊，他基本上可以说这个表演的非常的优。那么对奥巴马、对日本、对韩国，甚至于对台湾，还有对香港，他都适当的扮演了他的角色。那么当然，整体来讲，习近平是强势的。那么马总统也是这么认为。可是对台湾来讲，我想台湾必须考虑的就是自己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台湾在过去在军事对抗上面始终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自己的一套系统，所以那么既然没有这个军事对抗的本钱，依靠日本跟美国它是不是可靠的？如果不可靠，台湾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跟中国大陆是以敌对的方式来处理，还是说应该是一个共存共荣的方式来处理？我想这个是我们台湾应该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吴教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那么还是继续请教吴汉教授关于刚刚东宁请教你那个问题，我们延续下来，就是关于这个目前在这个中国的或者是习近平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强，大家都觉得说习近平是目前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可以说是目前为止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这个最强的人啊。那么从这个 APEC 到 G20 也是可以看到说中国这个影响力非常的深厚。
是。
那么当然反观这个台湾啊，这个目前呢看起来好像在两岸的这个交流当中，好像居于不太灵活的这种态势啊，特别是之前马总统对于香港的问题的时候，这个环球时报以非常不客气跟不礼貌的言辞就回呛过来。那您觉得说这个对比这样两岸的一消一长，台湾是不是更加会有这种边缘化的疑虑呢？您的看法？
边缘化的情况其实已经在逐步的在发生，尤其在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自己内部，因为在蓝绿之间的这种互相这种恶性的竞不要说竞争，恶性斗争底下，已经把台湾可以拥有的筹码也就逐渐的流失掉了。那么所以尤其像这个习近平这一次这个跟普京会之间达成了一个就是 FTA 的这么一个协议，那这一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态势，就是在亚洲地区，一个是对日本施加了压力，当然同时也是对台湾施加了压力。那么这个如何将来这个相关的这些地区的周边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因应这些事情，就是台湾是不是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继续僵持下去，还是说我们干脆就不玩了，还是说我们还要继续玩该怎么办？这我们台湾内部真的是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也想请教这个曹玉芬女士，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主办这个 APEC， 可以说之前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东方也说，这一次完全就是为了这个中国所量身打造，是想展现这个中国的实力啊。那么特别台湾这边也关注的，就是刚刚武汉教授也提到了， 中国跟这个韩国呢决定要签署这个 FTA， 让台湾非常的紧张啊。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国际社会是现实，尽管刚刚有提到说中国大陆的一些价值跟这个普世的价值似乎不是很这个很契合的，但是在当前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势力越来越崛起的这个情况之下，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大家虽然有些地方不能赞同中国，但是在这个畏惧中国的势力，可能还是必须要对中国这个低头三分。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想当然就是不管从中国的国内或是大家从外面来看，确实哦，就是说中国利用了这一次 APEC， 就像是普京利用奥会一样，这是一个他们国家实力的展示窗口。那当然，尤其是巩固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外交上的成就其实常常也可以被借为最后是一个内政上的助力啊。那么把他的国际形象呢拉高之后，当然也有助于习近平的在国内的这个权力中心的巩固。但是美国学者看中国的内部呢，其实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就是认为他像习皇帝啊，是习大大，但是呢也有人提到说他戴了那么多顶的帽子，表示说光是一个身份他还不够能够巩固所有的权力，所以他要抓住所有的这个势力。而且中国内部的对不管媒体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各方面的这个网络的查控都是只有越来越严，并没有越来越有自信的表现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美国专家也视为是中国内部其实并不稳定哦，中国共产党统治并不稳定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博弈提到很多亚洲国家确实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或是军事实力都在增强哦。那么可以就是说可以能够不顾中国的看法的国家基本上很难找得到。那么对台湾来说必须还是要在中国跟美国当中呢求取一个平衡，尤其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我想说目前来讲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台湾呢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包括我们看到萧万长这一次在跟凯瑞见面哦，那么也提到了很多台湾要经济参与区域的经济整合，希望美国能够帮忙。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美国这个朋友的话，台湾可能跟北京打交道真的是筹码会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内部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进彰化姚先生您的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
我个人认为哦，我们台湾的未来哦，基本上我们有选举竞争是竞争没错，我们选前竞争这很正常，可是一选后就是国家选出人民选出来的，基本上那是国家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我是觉得这个对外的关系啊，我们是一致的，就是向前看齐，就是爱以经济为重，这是一定的。好，谢谢。
好的，张先生提到这个台湾选举还有对外关系以经济为重，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陆听众的电话。河北的孙先生您好，先生请讲。河北的孙先生现在不在我们线上，希望听到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台中的姚先生是下一位，姚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见面我只简单的说三点。第一点，21世纪是环太平洋盆地的时代，然后这一次的 APEC 会议啊，它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分享平台，渐趋坚实。第二点，会后的稳定持平有一定的成就。第三点，这次和平发展趋势的构建，未来的前景是可以期望的。谢谢。
好了，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天津的张先生，听得到我们吗？请说。
我说啊，这个 APEC 啊，实际上我觉得呀，表面上习近平他总以三个自信来自称，实际上啊，我觉得呀，他在理论上，他在这个信念上，理论是什么理论呢？这个首先一个，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他是这个跟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现在就没有摆清楚， 再有一个，他中国共产党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不对？毛泽东就甭提了，对吧？他是以这样一个名义来扣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又强加于中国人民。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在甭管在这个实践当中或者在理论身上，他这个东西都是没有走不了长远的。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言论有这个问题，一个国家和一个党没有这两点，你还有什么自信呢？
好的，
对不对？这是这个他说这个苏联，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苏联倒霉这问题上彻底就完蛋，就完蛋在
好的
在这个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谢谢您。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这样是这样哈、嗯，你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口啊很庞大，他这个是不是适合说是民主政治呢？这是有疑问的。
好，这李先生的线段不够听得出，他讲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银台会哦，两人提到的民主的这个部分。好，下面一位我们再接听辽宁张先生您的电话，辽宁张先生您好。
听见吗？
是的，请讲。
我只是简单的说两句话啊。
嗯。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党禁和报禁的话，搞得在天花乱坠也是赢一党之私，是吧？然后他只要是在赢一党之私，早晚都会遭到人民的唾弃。我要说第二句话就是，第二句话的题目就是谁还未发声，我就要发声一下。我住在辽宁的锦州，然后我们锦州地区的各个区市县，大面进入冬季了，大面积的居民楼不能供暖。
嗯，
这是怎么跟他们在搞黑那个搞反贪反腐，贪官家里边的钱堆成山。然后我们
非常感谢这辽宁张先生反映您在锦州当地的一个情况，我们会请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如果有可能的话进行后续的追踪和报道。下一位我想请上海的肖先生也发表您的看法。上海的肖先生您好，请说。
我可以讲了吗？
请讲，肖先生。
我是这样讲的啊、中共集团啊还停留，中共集团他还停留在满清时期的思维，出不了思想家，这是前英国首相撒切尔不能讲的。这个奥西会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作秀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在糊弄于中国百姓跟美国人民。中共集团只不过在突然的等待，社会全面爆发，并不强悍。今天我就这样讲，可以吗？
好的，谢谢上海肖先生。我再很快再接听一位，这个辽宁张先生给我们打回来了是吗？哎，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断掉。那请线上的听众继续耐心等待。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呢，想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尤其是针对这个奥习会还有美中关系的部分。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
是，刘玲，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好多听众，尤其是都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对奥习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确实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次虽然做了一个秀，可是他整个展现的是，确实他的理念还停在一个清朝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讲到共产党。中国被外国势力侵入，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共产党也是从俄国来的一个外国思想，它并不是源自于中国本身哦。那么尤其是中国的人民呢，是不是愿意只被中国共产党代表？那这个部分我想习近平并没有回答。所以说他在这一场的展示当中展示了是一个中国的过去，一个历史的一个辉煌啊。那但是他也应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清朝末年因为改革不成就变革命了，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如果他不能够回应民意的这个要求的话，是不是接下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所以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这么盛大的一个秀，其实可以让大家有从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角度。
嗯，谢谢玉芬的分析。那么武汉吴教授，
在银台跟奥巴马讲的时候说，这个中国要的这个民主不是一人一票的那种选举式的，它是要一个能够全代表全民的一个政党。可是在民主的实践过程里面，能不能有一个代表全民的政党，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民主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它都有各种不同的政党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那这个样子才能够具体的实现我们所谓的民主。那么所以 以这个习近平现在他脑袋里面的这样的以共产党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发展，是不是将来真的就适合于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检视跟观察的。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请等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耐心等待哦。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继续来分析两岸关系在 APEC 之后能不能拨云见日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